我们已经思想了扫罗作王失败这部分的结构和内容，就准备好来问他与我们生活的相关意义。我们如何对撒母耳记这卷书的这一部分做出基督徒应用？撒母耳记第二大部分的许多方面看起来与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的生活脱节。我们并不是在与非利士人和其他古人征战，我们并没有参与到扫罗和大卫的征战当中。那么这些事件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肯定的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能在这里或那里看到一些相关的神学和道德原则。但是让我们的基督徒应用与撒母耳记的作者最初写扫罗作王失败这部分主要目的保持一致，这会获得多得多的果实。有许多方法可以探索扫罗作王失败这一部分的基督徒应用，但按照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我们要再一次来看上帝的圣约和上帝的国度这些主题。让我们首先来看上帝的圣约如何给了我们一种至为关键的导向，为撒母耳记的这一部分定位。在以色列与上帝互动中，扫罗作王失败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在上帝与摩西所立圣约的治理下发生。摩西律法规范了撒母耳记的作者该怎样描写上帝的良善，人感恩忠心的标准，特别讲到上帝对敬拜和王权的律法，以及咒诅和祝福的后果。但是正如我们在这一刻已经看到的，撒母耳记是在上帝已经与大卫立约之后写成，因此上帝要求原本受众要在上帝已经启示的大卫家具有中心地位的光照下，把这几章应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同样，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必须在我们自己今天的光照下对扫罗作王失败的叙述进行应用。我们是生活在上帝已经在基督里建立了新约的时候，这新约对上帝之前圣约的动态关系重新定向，以大卫那位伟大的子孙耶稣为中心。出于这原因，我们必须依靠上帝在新约圣经中的启示，引导我们来应用这些章节。
读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圣经并不是一次就临到我们，这是一种渐进启示。上帝已经选择经过一段时间，通过圣经的注约启示他的计划。这些圣经圣约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达到顶峰。想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认识到，当我们把圣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把圣经所有方面都保持像过去一样，就是说就像在旧约之下，或者像在旧约圣经时代那样原封不动地应用在我们身上，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身上。那么当我们思想什么是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旧约圣经如何具体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应验。它是那透镜，是那坐标，从而通过它我们可以说这可以应用，这不可以应用，它都在基督里得到了应验，它在它里面，通过它应用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在读任何一部分圣经时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把这一部分放在救赎历史的位置上，看它如何被带到在耶稣基督里的应验，然后它如何临到我们这些在耶稣已成就之事的光照下生活的上帝百姓身上。
首先，就像前面一部分那样，当撒母耳记的这一部分让人关注上帝的良善，我们认识到上帝在基督里有更大的良善。我们看到上帝的良善，他赋予扫罗王权，然后上帝显出更多的良善，用大卫取代扫罗。但是新约圣经教导说，上帝在基督里显出大得多的良善。今天我们有机会承认这异乎寻常的良善，并不仅仅是上帝向基督他自己显明的良善，也是他对所有跟从基督的人天天都显明的良善。第二，我们思想在扫罗的日子，人类的中心史也是一样。这些章节揭露了扫罗失败，未能向上帝尽忠，他反复忽视和败坏了对上帝的敬拜，一次又一次他违反了摩西对王权的规定。扫罗的失败与耶稣无瑕疵委身敬拜上帝，以及他作为大卫那完全的子孙无瑕疵的统治形成强烈对比。他也指出我们的责任 要在圣灵里诚实地敬拜上帝，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效法耶稣完全公义的统治。但是我们这卷书的这一部分也让人留意到大卫中心的敬拜。作为基督徒，我们得到提醒，耶稣向父献上的敬拜远超过大卫的敬拜，我们在基督里的敬拜也应超越大卫的敬拜。除此以外，每次我们这位作者指出大卫正直行事王权，我们就为耶稣完全的王权感到欢喜，学习应当如何效法他的榜样。
我们在撒母耳记中看到主耶和华把王位从傲慢的扫罗，这自认为是了不起的君王手中收回，赐给大卫这个牧羊娃为君王。虽然撒母耳记上聚焦在大卫的王权，他的伟大和对上帝的顺服，在撒母耳记下我们却看到大卫并非是理想的君王，我们看到他的罪和软弱。这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仍然需要一个真正的救主，他能够全然除去我们的耻辱，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第三，这些章节让人留意到咒诅和祝福的后果，对扫罗不顺服的咒诅吸引我们到基督这里来，他为所有信靠他的人承受了永远的咒诅。这些咒诅也警告我们，即使现在若我们掉头离开上帝，上帝仍然会用暂时的咒诅管教他的教会。同样，当我们看到大卫因着忠心服侍上帝领受的祝福时，我们就当尊荣基督，他因着顺服上帝得到了无可限量的祝福。我们得到鼓励，追求上帝今天暂时的祝福，以及在那将来世界他永远的祝福。